第三章，浑羊莫呼，原来是舶来品。秦汉不分，隋唐一家，说的就是国体制度上的事。汉曾秦制，唐也将隋制全盘接收，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做了一些微调，如丧食局是负责皇家伙食营养的重要机构，隋朝的丧食局属于门下省，丧食主管定员两人，设有十一四人。门下省在隋朝属于皇帝的侍从机构，有点类似今日的中央办公厅兼国家政策咨询机构，许可权极大。门下省掌管机要，参议国政，并负责审查诏令，签署章奏，有封驳之权。到了唐朝，门下省实在是重务繁杂，日理万机，遂将食丧局拨归掌管皇帝生活诸事的殿中省领导，设丧食两人，十一八人。丧食局下有司膳，其下还有典膳、掌膳，另有司运，其下有典运、掌运，还有司药，其下有典药、掌药，另外有司，其下有典和掌，另还有十一。到了丧食局工作的御厨，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，可谓是千挑万选出来的。在唐人卢氏杂说中，就讲述了一个关于丧食局御厨面点大师的故事。冯己氏入中书子后宰相，见一老官人一妃在中书门立，后通报时下交功为相，留作论事多时，即出日事已晚，其官人犹尚在，乃遣人问是何官，官人近前相见曰：某新除丧食局令，有事相见相公，应令省官通知。官人入，几事偶未去。官人见宰相了，出谢云：若非几事恩遇，某无因得见相公。某是丧食局造包之首，不知几事宅在何处。曰：在亲人坊。曰：欲说博弈，但不知几事何日在宅。曰：来日当奉候，然欲相访，要何物？曰：要大台盘一只，木楔子三五十丈，及油蛏灰火，好麻油一二斗，难凿烂面少许，几事数金鱼引转，归宅便令飞牌，乃垂帘加口同观之，至日出出，我兼简而入，坐饮茶一瓯，便起出厅，脱衫靴带，小帽子，轻半肩，三副裤，花衬袜肚，紧闭钩，遂四面看台盘，有不平处，以一些填平，后其平正，然后取油蛏、烂面等调停。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，银篦子、银罩笠各一。后油煎熟，于盒中取包子馅， 以手于烂面中团之，五指间各有面透出，以篦子刮除，便直包子于称中。后熟以皂粒沥出，以心及水中良久，却投油称中。三五沸取出，抛台盘上，旋转不定，以太圆故也。其味脆美，不可名状。帝王的御厨表演，精彩厨艺，凡人能目睹几回啊？从隋唐开始，宫廷御食均以装饰华丽的牙盘盛装，数字之内九为最大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所以日常膳食每餐也用九个牙盘来装食味。而唐朝帝王的御宴上的招牌菜，有一些是从隋朝御厨那儿抄来的，也有本朝原创的。比较有名的菜肴如鱼干块、剁芥块、浑羊墨糊、金鸡玉块、泥鱼翅、白沙龙、串腐、生羊块、汤丸、韩剧、坤味、黄金鸡、竹味、剃履鸡、羊臂、菊香鸡、卢浮、韩凤、石首韩肚、清风饭、无心翅、飞鸾块、红球腐、葫芦鸡、热洛河等等。在隋唐时期，中原地区的烤烹技术得到了一定发展。根据《隋书》卷69《王绍传》记载，今温酒及炙肉，用石炭、柴火、烛火、草火、麻盖火，气味各不同。这说明当时烤制肉类对如何用火、火候的掌握，以及对肉类的不同品种要求选择使用不同的燃料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同南北朝相比，这一时期的炙烤类菜肴品种更趋于多样化，如清逸录中有无心炙、逍遥炙，谢峰石经中有龙须炙、甘炙满天星，韦巨源的食单中有金陵炙、汪明虾炙、生平炙。展英食疗新建中有野猪肉炙、鳗梨鱼炙、鸳鸯炙、炙渠玉等，各班炙烤层出不穷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但最称奇的是一些新的炙烤方法，如间接炙烤法再次擦亮了食客的双眼。最著名的当属京都名菜浑羊墨糊。据《卢氏杂说》中记载，见京都人说，两军每行重境时，及其宴色，多食鸡鹅之类，旧中爱食子鹅，鹅每子价值两三千，没有色，据人数取鹅，寻去毛，即去五脏，酿以肉，即糯米饭，五味调和，先取羊一口，一寻波，去肠胃，执鹅于羊中，缝合自知。羊肉若熟，便堪去却羊，取鹅浑食之，谓之浑羊墨糊。从菜名上看， 浑阳莫呼当是西域语言的直译。浑阳莫呼是从宫廷流传到达官贵族家乃至民间的，做法是先将鹅洗净，用五味调和好的肉、糯米饭装入鹅腔，然后宰羊剥皮去掉内脏，再将子鹅装入羊腹中缝合妥当，上火烤制，熟后取鹅食用。此前中国人尚无烤鹅及吃全鹅的风习，可以说这道菜打破了食鹅历史的记录。这说明当时烤制技术的水准有了质的提高。为什么说浑阳莫呼是舶来品呢？中国古人所制的是最早的肉块，关于饮食礼节，孔子老人家曾强调指出割不正不食，意思是说肉块切割的不够方方正正，是破坏了儒家礼制的，我一口都不吃。即使在敬神祭祖时，制全羊、全牛、全猪，也得选用毛色纯正的牛、羊、猪做牲品，否则就是对天神及祖先的大不敬。把大鹅塞到羊肚子里烤，自然就更不成体统了。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的深入交往，大大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。可以作为浑阳莫呼的舶来品，佐证的还有浑字犁牛。唐朝边陲诗人岑参因公出来到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酒泉，岑参在当时名气很大，赛过今天的偶像作家，而且又是来自天子脚下的京城，酒泉太守设盛宴殷勤款待，吃了人家嘴短，何况是前所未闻的美味。于是岑参写下了一首《酒泉太守席上最后坐》，全作买单。琵琶长笛曲相和，羌儿胡厨齐唱歌，浑字犁牛烹野驼，交河美酒归婆罗。三更醉后军中请，无奈秦山归孟河。浑字指的是怎烤，诗中所谓的浑字犁牛，也就是烤全牛。犁牛一说是毛色不纯、黄黑相间的耕牛，一说是指现今的牦牛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岑参能吃着烤全羊和羊驼之风，喝着交河酿造出来的葡萄美酒，这派头一点也不比帝王宴逊色。至今在伊斯兰还盛行一款名为烤全驼的美馔，做工及意趣竟比浑阳莫呼还要讲究。其法是在跛净的骆驼腔子里放进一口烤熟的全羊，羊肚内又有一只烤好的全鸡，鸡膛中装一枚煮熟的鸡蛋，然后封腹，把全驼放入沙坑埋盐，架干柴烘烤。由此可见，隋唐帝王宴上的浑阳莫呼以及岑参在酒泉太守席上吃到的浑字犁牛，应该是西域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。在法老时期的尼罗河文明中，埃及贵族和高级绅士的食谱大全里就包括有浑字犁牛这道大菜，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，恰是此谓只因天上有，西风熏得时刻醉。